差不多了。那么，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经文啊。我想可能我们把第三章啊，在因为过去了，已经过去了一个2个多星期了，3个星期了。那我们把这一章经文呢，把它再读一遍啊，或许对我们再加深印象，对经文本身加深印象啊，我觉得有必要啊，因为前边讲完了，福音的核心信息，然后再讲完了这个，保罗对于哥罗西教会啊，他的一些关怀吧，或者说是啊，他关怀的这个方面的问题，论述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正反多方面，具体表达生命见证的一些劝勉哈，所以这些经文其实是蛮重要的，我们再把它读一遍。
哥罗西书第三章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。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在此，并不分希列尼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所以，你们既是神的选民、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那行不义的，必受不义的报应。主并不偏待人。
好，这个我们把第三章呢又读过去了啊。刚才我们讲到11节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信仰之后有了新的生命，所属关系发生了变化。 那么我们一个总体的生命的状态、心思意念啊，应该有的表达是怎么样的？所以这里呢，咱们还是强调啊，这个要穿上新人啊，这个离弃这个除掉旧人，脱去旧人。所以这还是一个生命的问题，是吧？这个弃绝这一切的事儿啊，这些事情呢，是我们旧人行为的表达。既然生命改了，那么这些事情就要跟着发生变化了，对吧？所以，这个使徒啊，保罗他在罗马书里边所说的，我们因着信啊得救称义，不是因着行为。但是到了雅各书说，难道单因着信吗？啊，不是也因着我们的行为吗？罗马书里边的行为呢，是指的条件啊，就是说我们做到了就称义了啊，那是一个条件问题，说不是因为那个是条件，而信是条件。那么到了雅各书里边呢，那个信啊是个那个行为啊是个结果，是吧？它不是条件，它是个结果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有了信，它必然有这个结果。那么你没有这个结果，怎么能说明我们里边有信呢？因为信是看不见的。是吧？而行为是看得见的，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行为称义，但是我们要因着行为来印证我们里面的信到底真有还是假有啊。所以圣经说不要自欺，是吧？人没有还以为有，便是自欺了，是吧？所以看看我们的这个行为啊，生活状态。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人生追求，我们的兴趣，啊，这个是不是发生了变化？如果没有发生变化，那我们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，对吧？所以，这个还是我们先啊，因着信改变生命，然后呢，带出我们行为的见证啊，这个就是，圣经一贯所给我们带来的精神。那么这个新人呢？这里咱们上次也强调了，这次再说一下，就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也就是说，是我们在心思意念里面啊，先认同领受，神借着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，在这个知识上，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，啊，是渐渐的更新，不是一下子更新了啊，人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个知识都明白了，都装在心里边，不可能的。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，所以这里边呢也间接的安慰了我们啊，就是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软弱失败的人不至于灰心丧志啊，这个，所以不管什么人啊，这都是在基督里同归一个原则的。那么有了这个基础以后，所以下边就说了啊，这个前边呢就说我们不应该怎么样。啊，圣经从来都不是只说正面不说反面的，圣经从来都是先强调反面的，正面的是后说的啊。你看圣经的这个写法啊，咱们今天世界啊给我们的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就是说你不要说人家错误的方面，你只说正面的就行了。这是撒旦魔鬼的诡计啊，他撒旦魔鬼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流行的这些所谓的说法啊，基本上都是跟圣经反着的，圣经要这么说，哎，他非要那么说啊。咱们说圣经说要打孩子啊，如果你不用杖管教你的孩子，你就是恨恶他。你要想就是不死在自己的这个生命这个不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，你不要吝惜你手中的这个杖，是吧？但是今天呢，所谓的心理学家也好，什么这个学家那个学家也好，都说哦不行啊，如果你用暴力管教孩子，那么他从你身上就学习了暴力，是吧？哎，你用赞美管教孩子，他在你身上学习的就是欣赏赞美，其实这完全是胡说八道，对吧？我们要欣赏赞美，但是首先要约束管教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先要约束管教啊？你看，当主耶稣讲话的时候啊，他从来都是先把负面的东西，就是不可做的事情先讲。就在圣经里边，也是律法先来， 然后呢，爱后来。所以我们都知道爱很重要，对吧？但是真正这个深刻论述爱的经文到哪在哪里啊？在约翰一书啊，那圣经快写完了才写这个。你看在旧约里边很少讲爱的，有讲啊，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，也当爱人如己，是吧？也讲，但是不强调多。圣经往往一出来的时候都是不可不可不可，先说负面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先说负面的东西啊？为什么不先夸奖？为什么不先鼓励，而是先约束？这个对我们人生的思考，对我们教育孩子。对我们理解圣经非常重要，这个先后的次序，先不许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先鼓励呢？大家认为为什么？
那肉体的里面没有良善，
因为肉体里面没有良善。
因为就是在人的受造里面有一个软弱，所以造物的主是不可是给我们一个界限，其实是对我们的一个保护。
是的，是的，这个正面的东西不是那么重要，但是负面的东西至关重要。为什么呢？负面的东西它会要你命的。假如说我们家里放了很多食物，我们可以先不跟孩子说你吃这个吃那个吃这个吃那个，他自己就会去吃的。但是这里有一瓶老鼠药。你会告诉孩子，先告诉他这个不能吃啊？为什么先告诉他这个？因为他吃了这个东西就要他命了。那些东西吃不吃的，他吃哪一个都不要紧，对吧？说不说的也无所谓。那个他死不了，他饿了他自然就会吃。但是如果他吃错了，他把老鼠药吃了，那会要他命的。所以负面的东西，先定界限的东西。告诉他你先不可以做什么的东西，比你先知道你要做什么东西要重要的多，因为负面的东西会要命，是吧？边界非常重要。所以你孩子你去游泳，你不会先教他怎么游泳，你先告诉他哪里地方有危险，是吧？他不会游泳没关系，但是如果他不知道有危险，那就要他命了。所以。这个人家说什么药最，有，效率最高是吧？疗效最高，就是毒药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神创造亚当以后啊，跟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但是分别善恶树果子不可吃啊。先把这个诫命给他提出来，对吧？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是要你命的，是吧？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，这非常严重啊。是吧？你这个话不先说到前边，那不糟糕了吗？是吧？所以在这里，弟兄姊妹啊，神先把界限给我们定了，然后在界限之内，我们可以随意生活，你怎么生活都不要紧，是吧？好坏那都不要紧，那最安全的。但是呢，不准做的事儿，这是要命的事儿，啊。所以，这个对于我们教育孩子是非常重要的，是吧？要先让孩子学习敬畏、遵守规则，这个顺服父母、顺服权威，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。有很多人小孩他不懂啊，那是你认为他不懂，是吧？如果他的良好的习惯没形成起来，你再后来给他补，往往就来不及了。所以，弟兄姊妹啊。负面的东西要先说，啊，正面的东西说也行，不说也行，那都不重要，是吧？当然说更好，是吧？所以下边呢，先说不可做的事儿，然后呢，再把该做的事儿说了啊。那么说，既然下边还是说，你们第十二节说啊，既然是神的选民，既然是神的选民，也就是说还是什么？ to be，是吧？与你的身份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我们做什么事儿啊，我们都学会身份化思考。我们想想我是谁，我这样说话形式跟我们的身份相符合吗？是吧？所以我们既然是神的选民，是圣洁蒙爱的人啊，所以既然是这样的人，就应该有这样的表现。所以呢，下边就说就当存啊怜悯。恩慈，恩慈就是 mercy 啊，这个也可以说是恩典，是吧？谦卑、谦虚啊，温柔、忍耐的心。这里的谦虚不是咱们中国人那种谦虚啊，而是谦卑啊，忍耐的心啊，patient 忍耐，坚持啊，有坚持力啊，温柔柔顺啊。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心态，该有的内心世界的状况，对吧？我们是这样的人，就应该是这样的质量，是吧？To be。然后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这是个举例啊。如果中间我们，这就是。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啊，这不是指的非基督徒与人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关系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，啊，与非基督徒关系不适用这个法则，是吧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我们怎么知道这里所说的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啊？因为是彼此，啊，因为是彼此，我们都有这样的生命，这一条这里才能这么应用。如果不是这样的生命，你就无法使用这个原则。你们彼此相爱，是吧？和我们爱仇敌，那个爱是表达的不一样的，是吧？这个今天教会啊，过分强调爱。也曲解主耶稣所说的爱仇敌的命令，对吧？把这些经文呢扩大化，在应用上，失去边界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就产生了这个叫什么？平权平接纳什么什么这些东西，听起来好像对呀，对吧？实际上错了。他把这个界限、把原则给否定掉了，是吧？无限的扩大了爱，扩大了这个饶恕，扩大了这个，所以我常常说啊，如果爱仇敌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命令法则，那么我们就直接挑战说。上帝爱撒旦吗？是吧？那么，如果爱仇敌，特别是像今天咱们这个移民法，是吧？什么人都可以移民，所以就像美国现在这个非法移民，是吧？很多有爱心，包括教会的人，就说应该接纳他们啊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问。上帝，那为什么还要设立地狱啊？那干脆把罪人都弄天堂里边去就行了呀，是吧？所以，我们不能把圣经的某一个局部的这个圣经的话，然后把它圣经这么长一本书，对吧？然后把它无限的扩大了，这不行的，啊。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圣经的真理啊，它只是。它应用的范围、应用的条件，对吧？上下文所要讲的东西，我们不能谬解，不能扩大，也不能缩小。啊，这个非常重要啊！说这人与那人有间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啊，彼此饶恕，是吧？现在我们说，以色列要饶恕哈马斯，行吗？不行，是吧？这个不应用在那里。是吧？主耶稣怎么饶恕了你们？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？饶恕 不等于纵容，包容也不等于纵容，对吧？我们爱人不等于爱他的罪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们爱，如果他活在罪中，我们要爱他。第一表达不是接纳他，而是领他悔改，对吧？不是说他做的事情都合理，都接纳，不是这样的，对吧？是爱这个人，医治他身上的软弱，医治他身上的罪恶，啊，拯救他，这个才是我们正确的对待不同的关系里边所应该把握的原则。主饶恕我们，啊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主怎样饶恕我们呀，弟兄姊妹？主饶恕我们，是不是自动的把我们所有的都饶恕了呢？是不是？主怎样饶恕我们的？那么主是不是自动的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饶恕了？当然不是，对吗？大哥
对，
这么安静，对吧？
对，不是的，
那么，主饶恕我们是有条件的，
是的，
对吧？而且这个条件非常非常的苛刻，这个条件是免费的，啊，神没有让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们也付不起这个代价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了，但是这条件是非常苛刻的。苛刻到一个地步，你必须背起十字架，把自己放在死的地位上才行。你必须彻底悔改才行。你必须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才行。你必须把自己的生命委身给他才行，不然我们就得不到饶恕，罪仍然归在自己的头上。所以，主耶稣怎样饶恕我们？神的饶恕是完全的，但是他相对的是完全悔改。你不悔改是得不到饶恕的。神有愿意饶恕我们的心，对吧？神愿饶恕每一个人，基督也愿意饶恕每一个人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了饶恕。这要看我们面对主耶稣的饶恕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。而不是自动的把所有的人都饶恕，那就没有地狱了，对吗？所以今天我们在应用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很清楚，圣经使用、应用这些经文的条件，对吧？不然的话，我们就谬解了圣经。大家认为怎么样？是这样吗？
是的，
是的。
和
阿门。
主导文那个讲的一样的。
感谢主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。这个说除此以外，要存着爱。这个中文又加了心啊，我说把这个心去掉，是吧？存着爱，这个爱啊，咱们看原文啊，它就是阿嘎佩啊，它就是阿嘎佩，对吧？这个不是我们自己里边的爱心，对吧？这个是神那种生命的爱，对吧？那么这个爱，约翰一书强调，但是在二书和三书里边，他就强调了，平衡了，这个爱一定要在真理的前提下，啊，在真理的前提下，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不是说你不义了，我还纵容你，还包容你，还爱你，还支持你，不是这样的。他必须是在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的前提下。所以这不是人里边的那种的爱心，好像我们这个怜悯软弱的、做慈善啊等等这些东西，就像今天的人道主义，是吧？这些什么欧洲的这个什么船队是吧？到哪里去？好像他们很有爱心，是吧？很多基督徒也支持他们，说他们有爱心啊， 说你看以色列多残忍，是吧？甚至于不让这些船队进去，这完全是错误的理解了圣经的爱的意思。啊，圣经的爱不是那个白左那种泛滥没有原则的那个爱，那是撒旦迷惑人的那些东西。圣徒神的爱，圣徒的爱是有真理，这个非常精准圣经的真理的原则之下的爱，那才叫真的爱，那才会真的好，是吧？这个如果那些欧洲人他真的是爱哈马斯，那就应该劝他们放弃屠杀，放弃极端主义，归回主耶稣，是吧？得着主耶稣的爱，得着主耶稣的平安，悔改认罪，这才是他们爱的表达。他们只是给这些人去，送食物，这叫爱的表达吗？这叫纵容邪恶，是吧？所以打着爱的旗号，所以他们是人道主义，不是神道主义啊！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件事情啊，千万不要为人道主义这个口号所欺骗了。人道主义是个撒旦最大的谎言啊，是向上帝挑战的最严重的话之一，对吧？就是人道主义。所以人道主义就是人的强调人高举人，自我是吧？强调这些东西，它不是。强调神的真理，强调基督的真理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，这个最大的敌基督啊，当今啊，就是从欧洲出来的人文主义思想，对吧？这个人道主义，这都是敌基督的，是吧？大家千万不要看错了，被这些东西所迷惑了啊。好，在这一切之外啊。我们都是存着爱，啊，就是耶稣基督那样的爱，父神那样的爱，圣灵的爱在我们的里头，啊，那么这个爱呢，会使我们所有的正义啊，把所有的德行都联系在一起，它是根基，因为神设立律法就是出于爱，啊，律法的这个根基。啊，它的最原始的动因，上帝为什么设计律法，就是因为神爱我们，对吧？那么，爱我们就希望我们安全，爱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和平相处，所以，真正在耶稣基督里的，他是有和平的，不在耶稣基督里的，他是没有真和平的。啊，所以我们看看现在世界上那一些恐怖分子是吧？那一些制造纷争、那一些这个残忍杀害啊，都是从什么指导思想里边出来的？为什么他们中间没有和平？就像咱们过去啊，我们把斗争称为是个正义的东西，对吧？年年讲，天天讲，月月讲，是吧？怎么能不讲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煽动仇恨，对吧？仇恨咬碎牙，对吧？煽动仇恨，这都是从同一个根源里边来的。我们看看哈马斯，看看伊斯兰教的教义，就是煽动仇恨，利用仇恨，这不是从基督的爱来的，那这肯定不是源于上帝。所以有很多人说，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信了同一个上帝。这是错误的，不可能是同一个上帝，对吧？即便就是名字一样，也不等于它就是一样，是吧？真耐克和假耐克都叫耐克，对吧？难道他们一样吗？它不一样，是吧？这假的它是冒充的，所以我们需要用智慧的眼光来分出真假。假的往往很廉价。是吧？所以你加入伊斯兰教很容易，